这周美股大盘是跌了不少，特别是在周四的时候表现比较奇怪，就是本来英伟达发了一个财报是非常的不错的，但结果它却高开低走。英伟达股价本来是开盘涨了 5%， 那收盘却跌了 3%，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带着从高位一直杀下来，这就有点奇怪了。就有人说，就是很多机构在逢利好出货了，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除了英伟达，很多热门的 AI 股也是这种现象，也是高开低走，一路杀下来。在周五的时候，比如 Oracle、英伟达还是继续跌，而且跌幅还不小。所以有人就说，机构可能是都是在逢高卖出的，因为行动说明一切嘛，嘴上说什么并不重要。之前都说这个财报很好，但你的真实行动确实一直在卖。还有一个更致命的东西，就是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就大家开始怀疑你这个 AI 的这个真实的赚钱获利能力了。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也说过的，就是之前我一直说这个铲子卖得好，它并不等于是就一定有个大金矿，这是两回事嘛。现在这个声音也开始慢慢浮现了，最近巴伦周刊也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这个意思，就大家开始要看你真实的这个赚钱的获利能力，就是你的几万亿这么砸进去的话，到底能不能回本呢？这个是大家开始怀疑了。一旦这个怀疑论出现的话，其实非常危险。因为之前美股的这个上涨主要就是 AI 推动，如果大家对 AI 开始怀疑的话，真的可能会导致美股的大幅的下跌。对我的课程现在有一个黑五的活动，原价是99美元，现价只要66美元，五天之后我会把价格调回去。这次我是往里面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公司财报的分析，就现在时长增加至了一个小时，所以这次是加量不加价了。但是有人会觉得说，其实一个小时也并不算长，那其实我觉得投资课程只有管用才是王道嘛，就算几十个小时的这个理论知识赚不到钱的话，其实也是扯淡嘛。而且很多人其实对我的课程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个期权的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我也靠它一年赚了10倍，2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实战经验的一些分享。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第一桶金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想学巴菲特玩这个慢慢变富的游戏，一年赚 20%-30% 也挺好的，但其实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的本金一定要足够大，至少有一定的本金才行。为什么大资金愿意接受这个一年 10%-20% 就觉得不错呢？比如之前的那个老板，他手里有50个亿，甚至赚 10% 就是5个亿了，那他当然是不用追求什么暴利的。他如果手里只有几万块钱的话，你也玩这种慢慢变富，就算是一年 20% 多，三年翻一倍，那其实也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的。所以这个第一桶金是很关键的。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个人投资者来说，这个期权的工具我觉得是最好的达到第一桶金的方式了，要不然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而除了这个课程之外，我还会提供一对一的答疑服务，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向我提问，我都会尽量的回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视频下方的说明区，或者可以用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还是聊回正题，那为什么很多机构这次会选择逢高出货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宏观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财报还有估值的这个因素。我先讲这个宏观的问题。其实股市短期的涨跌其实是资金推动的。之前一直有一个逻辑，就是虽然很多国家现在的利率已经加上去了，但现在还有一个地方是继续疯狂的放水的，就水龙头一直没有关，那就是日本。日本现在的利率依然是 0.5%。 所以其实很多日本的资金他们就进到了这个美股市场。之前有个研究就表明，其实英伟达的推动大部分的资金都来自于这个日本市场，至少有很大一块来自于日本，因为他们从日本借到这种非常低的便宜的钱之后，再去炒热门的美股，特别是科技股，比如英伟达之类的，还有就是买比特币，所以这两个是强关联的。所以虽然之前美国已经把利率加到 4% 甚至 5% 以上了，但是好像市场却并不缺钱，流动性依然非常的泛滥。其实这就是和日本有关系，因为日本这个水龙头其实根本就没有关。那最近出现什么变化呢？就是最近日本市场出现了一个股债汇的三杀。日本上了一个新首相，就是那个高市早苗，他说是要继续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简单说就是继续印钞嘛，刺激经济，继续发债。然后这个就把很多投资人给吓到了，有投行甚至说他可能会步英国之前那个女首相特拉斯的后尘。之前英国上了女首相上去之后，大家发现很多政策都错了嘛，好像什么都不懂，最后就是差点引起了金融危机，之后他很快就下台了。投行说这个日本可能会重演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人觉得就担心日本会出事儿。就之前这个日本的资金是跑去炒美股或者比特币的，我们就必须回来自救了，所以他们就必须卖掉比如说英伟达或者比特币回来救自己，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热门股票的下跌，还有比特币的下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日本的通胀最近也涨得比较厉害，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可能是未来不加息的， 一旦只要真的加息的话，那之前这种套利就做不了了，你等于借日元的这个成本上升了嘛，所以他们很多资金就只能卖掉，而他们也是获利的，这些热门科技股或者是比特币，然后就回日本。对日本这个事情我之前也是说过的，金融圈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世界上有三大神级泡沫，就是中国的楼市、日本的债市还有美国的股市。现在看中国的楼市泡沫的确是破掉了，日本就是其实它违背常识，你想一个国家央行就是疯狂印钞放水二十多年却一直没事儿，这个其实也是不合常理的，违背了常识。
为什么呢？
之前没有报是因为日本的通胀其实一直没起来，但最近也有这个苗头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它其实它也不是不报吧，就是说时候未到，它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积累。而通胀一旦起来的话，那你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就利率要上来，上来之后那你这个债务的还款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大，可能就会爆掉。为什么之前可以坚持呢？因为它一直零利率嘛，或者是负利率，就我借钱没有成本，那我就可以疯狂的借，不停的发债嘛，债务规模可以继续扩张。但一旦这个利率撑不住要上升的话，这个游戏可能就结束了。所以我一直说的就是，其实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代价，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宏观的因素，就是美联储很多官员都说在12月可能是不敢继续降息的，这个也引起了市场的恐慌。有一位美联储的理事说，通胀率仍然在 3% 左右徘徊，距离 2% 的目标还有距离，就美联储在进一步降息的时候需要谨慎的行事。而克利夫兰联储的主席他直接表达他反对进一步的降息，芝加哥联储的主席也说如果12月降息的话会感到非常的不安。但是看到周五美股好像不太行了，所以美联储也有官员赶紧出来救市，主要是安抚一下市场情绪，意思说12月还是有可能降息的。但其实看现在的通胀的情况，就算是12月真的是降息，那未来可能也很难继续降了。最近沃尔玛发了财报，他的 CFO 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日益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难以负担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说美国的食品价格比疫情前高出 25%。 虽然沃尔玛自有商品的通胀率已降低至 1%， 但食品价格的基准水平对于本来就经济拮据的家庭而言仍然是过高的。所以其实真实的情况，很多民众的感受也是通胀依然是比较严重，所以我觉得指望说美联储继续大幅降息，这个其实也不太现实。而除了这个宏观因素，第二个点就是财报还有估值的这个因素。其实英伟达这份财报还是很不错的，有媒体甚至说它是一个炸裂的财报，还有媒体说这个财报全面击破了唱空论，华尔街一致看多 AI 投资的前景。看数字的话，这个季度英伟达的营收是570亿美金，同比的增长是 62%， 净利润是319亿美元，增长 65%。 那既然是财报数字不错，为什么股价却高开低走呢？有一个分析师质疑说，虽然你这个收入增长不错，但是现金流，就基金现金流却是环比下滑的，所以他就怀疑说你这个收入确认里面是有猫腻的，所以做了一些人为的调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股市玩的其实是一个关于预期的游戏，大家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个 AI 芯片被疯抢嘛，所以你的财报是不可能差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打进股价中了，因为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你好，所以股价自然就涨了嘛，所以它就提前反应了。之前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达到了5万亿美金，相当于两个德国，所以很多机构可能会觉得现在的风险收益关系已经并不理想了。怎么说呢，现在已经5万亿的时候，你就按再翻个倍到10万亿美金，那你的利润空间就是100%。但股市里面100%对个股来说不算什么，就段永平之前抄底网易，他赚了100倍嘛，所以大家觉得你这个风险和收益关系已经不合适了，因为你太大了嘛，所以你其实上涨空间肯定是比较有限的。而有人说英伟达的 PE 其实并不高，一件 TTM 市盈只有40多倍，明年可能只有30倍了。那其实我们在估值的时候是不能只看这个 PE 的，这个市值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PE 它只是一瞬间的状态，最近英伟达的芯片被疯抢，所以它自然业绩很好，那自然 PE 就会下来。但问题是我们看英伟达之前的这个业绩历史数据波动是很大的，它有一个那个挖矿的热潮嘛，它也是显卡被疯抢，业绩爆棚，那后来这个突然热潮就退了，它业绩马上就不行了，然后 PE 就疯涨。所以很多人都说英伟达的这个 PE 或者它这公司其实有点周期性的感觉，所以如果未来 AI 稍微降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下滑，那就导致你的 PE 会暴涨。所以你看短期的这个 PE， 比如只看今年，的确有可能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真正靠谱的指标还是看市值。那既然你的市值已经4万多亿美金、5万亿美金，那显然是包含了非常高的市场预期了，未来很多美好的想象就是预期已经打进去了。更要命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大家质疑是说 这些买你芯片的这些人，这些大款，他们可能最后就是冤大头。那大家觉得你买这么多铲子去挖金矿，到底有没有这么大金矿呢？这个是不好说的。
显卡的更新换代很快，是吧？
对啊，这个折旧也很厉害。之前有空头也质疑了，说你买了这么多这么高价的这个 AI 芯片，可能五年后它就一文不值了。所以就意味着你几万亿的这种投资到底回报了多少，这个大家是有怀疑了。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
但是更新换代对英伟达是有好处的吧？因为更新换代它就可以不停的卖新的产品。
对啊，所以这就是卖铲子的逻辑。他老板一直忽悠说嘛，你必须疯狂的卖我的铲子才能跟上这个 AI 的浪潮。但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未来大家挖不到金矿，对吧，大模型如果赚不到那么多钱的话，大家就不会买铲子了。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链条上的，就像之前那个挖比特币的那个热潮一样，现在没有人买他的显卡去挖比特币了嘛，因为大家觉得不划算了，就没人买了。这里有简单的数学题， OpenAI 2025年的收入他自己预估大概就是100到200亿美金，大家现在说的投资就是砸向 AI 的动不动是万亿美金起步，所以这样的能够回本吗？
感觉就是买了个金铲子挖了个铁。
对啊，大家担心就是这个问题，说万一你花这么多钱之后只能挖出几百亿美金的话，或者几千亿美金，那你都是亏的嘛，因为你投入太大了。而且这里面的收入说 OpenAI 一年是一两百亿美金，其实你的利润是负的，而且亏得很厉害，一个季度就亏了一百多亿美金，就说一个季度的收入只有几十亿美金就亏了一百多亿美金。最近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开始对这种 AI 内容产生了一些的反感的情绪了。我在社区里面做了个调查，我就问说大家是不是认为现在这个 AI 的内容正在污染整个互联网，有 70% 多的人都是认可这个观点的。其实我个人也是这种感觉，之前那个 Sora 2出来的时候又觉得挺有意思的，做了很多 AI 视频嘛，还是比较娱乐的，但是看多了之后的确是有些反感。现在铺天盖地都是这种 AI 假视频，就让大家有真假难辨的感觉，而且说很多地方就用在诈骗上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其实会对 AI 视频会有一些反感，觉得它不真实嘛。而且最近有一个数据，这个 Sora 2的首日留存率只有 10%， TikTok 是 50%， 一个月后的留存率只有 2%， 就还是说明我这个判断，就是人还是喜欢真实的东西，喜欢这种真实的互动或者是情感的连接，他不喜欢一个假的 AI 的东西。所以很多人玩那个 Sora 也是的，他可能玩一下刚开始觉得好奇嘛，新鲜就玩一下，那实际上之后那就不玩了。所以这个 AI 商业价值到底变现能力有多强，现在是有一些问号的。如果很多人都对这些 AI 内容产生反感的话，那的确会影响他未来的变现的能力。你做的很多 AI 内容大家其实不买单嘛。而且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很多人说你这样的大量的 AI 内容充斥互联网的话，那未来 AI 的训练也会遇到瓶颈，因为 AI 是用互联网的内容做训练的嘛。如果你全是这种 AI 内容自己训练自己，就是自己生产内容自己训练自己，那肯定是不行的，就真正好的优质的数据就没有了。最近有一个 AI 大牛，就是田园洞，说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是未来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可能会像那个自动驾驶一样，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了。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自动驾驶一开始大家训练的时候觉得还是就是从零可能到60分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你之后想做到人类驾驶的那种能力它却一直达不到，它好像存在一个瓶颈，就是上不去了。其实我个人感觉也是，我也用很多 AI 工具嘛，每天都在用，但我发现吧，它做个东西做个60-70分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想他做得很好，做到90分或者100分却做不到，就很多东西它只是一个小的助理，还是最后还是需要人来监督它，然后来做改进的，才能做出真正好的产品。所以我觉得之前很多的大家对 AI 的想象可能有点吹过头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搜索引擎，就是一个高级的搜索引擎，它只能做一个小助理的角色，你真的指望它真的替代人类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做不到的。但我这里也不是要否定 AI 的价值，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牛的工具，可以提升很多人的工作效率，但是很多业内人士他们吹的 AGI 真的秒杀人类，我觉得这个还很遥远。它其实只是对人类的这个知识做一个搜索和提炼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是很难超越人类的。而且之前的历史已经反复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每次人类看到这种新技术的时候，大家就会过度兴奋过度乐观，然后就会炒出个泡沫，然后再崩掉，然后才是真正的涅槃重生，然后这个新技术才会大幅的普及提升生产力。之前2000年就这样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很可能也会重演。所以目前看下来，大家对美股的之前的这个上涨的核心逻辑是有了怀疑了，就是对 AI 有了质疑，这个的确可能会导致美股的大幅的调整。如果这个真出现了，我觉得有三只股票是我有兴趣去抄底的。第一只是任天堂， 其实股票我之前是买了，后来我赚了100%就卖掉了。现在我跟踪下来，我发现这公司的确是基本面不错的，因为它最新发布的那个 Switch 2销售是非常的好，受到市场的追捧。哎，这公司的确是做出了产品的一些差异化的，它有一群铁粉，任天堂根本就不打价格战，觉得这个非常的好。我想法是，如果它的 PE 跌到35倍左右，我就会买入，我会分批的买。第二只股票是法拉利，这股票我也是持有了一些。我想法是，如果它继续跌的话，我就会加仓。我主要看好的是它的品牌力。犹太人有一部第二圣经，就叫《塔木德》，它里面讲了犹太人的经商的智慧。其实有一条就是，你都要去赚富人的钱，这样才能实现你的高利润。法拉利显然就是在割富人韭菜嘛，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之前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估值太高，就它估值杀下来的话，我就会选择加仓。当然我最多买的仓位是可以买到10个点。而第三只股票是爱马仕，我也是比较喜欢它强大的品牌力，它也有点割韭菜、割富人韭菜的意思。在那个塔木德里面，除了说你要赚富人的钱、做富人的生意，还有一条就是要赚女人的钱，说女人钱更好赚。所以看这个逻辑的话，爱马仕显然是既是赚富人的钱，又是赚女人的钱，那自然是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了。所以看它的利润率的话，长期也是非常的优秀的，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强的赚钱机器。这股票我也持有了一些，如果它跌多了我也会加仓。其实我觉得犹太人的这个总结是很到位的，因为真正牛的商业模式商人，他都是在利用人性在赚钱的。法拉利和爱马仕的产品，他们都属于典型的凡伯伦商品，它其实都是在利用人性在赚钱的。因为人是一个社交动物，是社群生存的，所以必然会有这种等级或者是阶层的概念，所以这种攀比它是源自于人性的。